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软 DevX AI 系列课程之微软认知工具包和数据科学虚拟机系列课程。我是来自微软中国开发体验与平台事业部的开发技术顾问严伟。
我是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我叫叶启威。
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邀请到启威呢，和我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微软在深度学习方面呢，尤其是在 Azure 上面提供了一些针对深度学习服务的一些技术和服务。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主要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呢，是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微软认知工具包。微软认知工具包呢，它是微软提供的一整套开源的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框架。相信大家对它以前的名字其实是不会陌生，原来的名字叫 CNDK。而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内容，希望从技术方面、从服务方面呢，能够给深度学习的开发者或者深度学习的研究者呢，能够有更多的帮助和收获。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介绍一下 Azure 上的一个 IaaS 层服务，也就是数据科学虚拟机，简称呢 DSVM。数据科学虚拟机呢，其实它是微软公有云平台上的一个虚拟机服务，在里面呢会嵌入很多预装很多这样的一些工具包，然后可以方便深度学习的研究者呢去使用它。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们会通过一些动手实验，我和启威这边呢会分别展示一个动手实验，帮助大家呢去更深入的、更直观的，也是能够亲身体验式的这样的去更好的理解我们前面两部分介绍的内容。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做这些动手实验的。相信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动手实验的过程中呢，去对我们介绍的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以及DSVM 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和更深的认识。那么好，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微软认知工具包嘛，它是微软提供用来搭建、训练、评估深度网络的一整套开源的跨平台的深度学习这样的一个工具包。它呢可以帮助我们会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模块，然后呢我通过组合这些简单的模块形成一些搭建一些比较复杂的这种计算网络。而且呢从理论上来看，它其实是可以搭建任何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或者是你自己想搭建的这种深度学习的网络。而且呢它其实内部呢也预装了或者是它设计好了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些深度学习网络。所以呢它其实可以用户呢可以更快的去使用它，直接上手。我可以通过直接调用它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些深度网络的一个算法模型，就快速的去实践一下。同时呢它其实深度认知工具包呢，它其实还是一个产品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包，而且呢它可以帮给用户给使用者带来一个快速便捷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工具包。那么其实各位可能会知道，现在市场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深度学习的工具包，而且深度学习现在其实是一个挺火热的话题。那么其实通过对比呢，微软认知工具包呢，它从2016年1月份的正式 release 以来呢，其实也是积累了一定的人气。现在呢在 GitHub 上面已经有超过10000人其实是在关注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在使用微软认知工具包。而且呢在搜索引擎里面，我们通过搜索其实也有将近快要超过100万的这种搜索频次去关注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所以说现在其实认知工具包它虽然发布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它其实受的关注度也是有一定关注度的。那么其实启威，我们想深层次的了解一下，究竟认知工具包它有哪些比较好用的一些特点，比较好用的一些方法可以吸引到这些用户呢？
谢谢严伟。那么就让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微软认知工具包。为了使用微软认知工具包进行深度学习的训练呢，用户需要定义好三个方面的组件，分别是 Reader、Network 和 Learner。 其中 Reader 的部分用于处理不同的数据来源，例如图片、文本、声音、二进制数据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同时 Reader 部分还要负责一部分的数据的随机化， 用来保证训练过程中的无偏性。 Network 组件呢，则是用于描述深度学习模型本身的组件，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在内容中详细的讲到。 Learner 部分则用于描述训练过程的方法，比如说传统的随机梯度下降方法，带 momentum 的随机梯度下降方法，以及学界现在常用的 ADAGRADE 这样的训练方法。那么我们如何在微软的认知工具包中定义一个网络结构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微软认知工具包将所有的一个运行过程描述成为一个叫做 computational graph 计算图的模型，左边是一个一层神经网络，它可以被描述成为右边这样的一个 computational graph 计算图模型。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叶子节点均为运算过程中所定义的参数和外部输入变量，而所有的非叶子节点则是一些预先被定义好的一些运算符。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的是 weight 乘以一个 input 加上一个 bias 再进行一个 sigmoid 再乘一个 weight， 最终输出了一个 softmax。 那么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学习如何在微软认知工具包中一步步定义好这样的深度学习的网络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是一个包含两个隐藏层的全连接神经网络，作为对于每一个隐藏层而言，其公式如左图所示，为该层的参数乘以上一层的输出，再加上一个偏置向量，进行一个 sigmoid 的变换之后，作为本层的输出。而对于最后的输出层，则使用了 softmax 函数预测输出其预测的多分类的概率分布。而一般而言，对于多分类问题，我们建议使用交叉商 cross entropy 作为其损失函数。那么在微软认知工具包中呢，我们已经为用户提供了一些预先实现的常用的函数的，我们只需要对训练的参数和输入样本进行简单的声明，即声明 w1 w2 w out b1 b2 b out这样的参数之后，再进行一些简单的函数调用，比如 sigmoid, softmax, cross entropy, 这即可以快速的搭应出上文中我们提到的神经网络。而微软认知工具包则会解析这一系列的语句，并将其转印成左图相对应的计算图模型，最终并将这个计算图送到相应的 CPU 和相应的 GPU 上进行运算。那么使用这么一个设计的模型，微软认知工具包能够快速的简单的构建运算所需的网络。由于深度学习中出现了大量的运算单元，如 LSTM、GRU、Convolution Layer、RNN 等等，都已经被预先定义清楚，因此用户只需要调用基础的一些结构，并且将参数预先定义好，就可搭建出相应的网络。此外，在深度学习中需要涉及大量的求导更新，computational graph 的结构使得用户并不需要繁琐的定义清楚每一个函数的求导法则，而是通过链式求导法则，我们能 一步步直接推出整个更新过程，减去了用户的麻烦。简而言之，我们只需要像搭乐高玩具一样，将预先好的组件一步一步的搭起来，便可以实现一个各种各样的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了。
刚才启威这边呢，其实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叫计算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可以用计算图的这个概念呢，去对你的深度网络的结构其实有进行一个梳理。而且呢，其实你用计算图的这种概念呢，其实梳理出来的话，你的这个深度网络结构其实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可以复用一些 nodes， 复用一些 edge 这些函数或者是一些变量。这样的话，其实在你搭建这个深度神经网络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减轻一部分工作量，可以更快更好的去搭建一个神经网络。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在训练一个神经网络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是要计算它的这个导数。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链式法则的这样的求导方式呢，其实很快的去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但是听起来这些其实都像就像现在市场上有的这些认知工具包，其实它都可能内部它不是特别一致，但是都很相似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就是在每一个工具包里有可能都会用到这些。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有没有一些 亮点的地方呢，可以跟其他的工具包进行一个对比。这个呢我们请启威这边给大家就是详细的介绍有没有一个亮点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去给使用者能够带来一些实质性的便利和实惠。
嗯，好的好的。那么自微软认知工具包发布以来，我们其实一直以成熟的工业产品作为我们自己的目标。在一些外部和内部的测评中，我们有一些对比实验都能看到，微软认知工具包现在不管在单机还是多机上，不论是在 CNN、RNN 还是传统的 DNN 上，我们都拥有最快的运行速度。此外，微软认知工具包为了对于跨机器的多卡并行的训练过程中有一些额外的算法进行一些优化，使得能够我们的能在处理多卡并行的情况下，一些非常大的网络也能获得非常好的线性的加速比。那么我们的微软认知工具包的杀手锏究竟是又是如何呢？我们知道对于 GPU 来说，如果运算的可并行度越来 越高，我们则可以获得的加速比越快。为了使得 GPU 运算过程中能够最大的被利用起来，微软认知工具包在处理变长的序列模型的时候，对于这些不定长的序列会进行一个自动化的补齐和组装，从而使得在运算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进行等待，也并不需要去处理一些额外的补齐的样本，这样能够在处理 LSTM 等这样的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training模型中能得到很快的加速。此外，微软认知工具包为了在处理，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并行训练中会有大量的梯度被产生，而这样的梯度往往是在训练过程中是一个通信上的瓶颈。微软认知工具包提供了一个叫 1bit 的算法， 1bit 的算法在处理每一个 mini batch 的情况下，利用延迟更新和发送阈值的方式，有效的减少了传输的数量级，使得由原来的32bit 变成现在的 1bit， 从而使得传输效率并不是大规模化的瓶颈。这个算法使得微软认知工具包也能够在大规模的集群上良好的运行。另一方面，为了降低通讯的频次，微软认知工具包会在训练过程中，在不影响收敛效果的前提下，自行调节每一个 mini batch 的大小，使得传输和运算的时间成比例达到一个更好的契合，从而获得更好的线性加速比。
根据启威刚才介绍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微软认知工具包有三大杀手锏，而且呢，其实微软认知工具包呢，在单 GPU 或者是多 GPU 的这种情况下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在单 GPU 方面呢，它支持 Python、C Sharp 或者 Java 以及 C++ 等等开发语言去搭建，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网络的模型的搭建。而且呢，它支持 Docker 等这种容器化的一些部署，可以更便捷的去使用它。而且呢，微软认知工具包呢，它最早其实就是用来做一些语音上面的一些深度学习的训练，所以呢，它对这种时序的一些训练算法、一些深度学习算法呢，是有一定的优化的。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杀手锏，其实都对这些常用的一些算法，包括 LSTM 啊这些时序的算法，其实都有一个优化。所以呢，它在 LSTM 这类时序上，其实是完全超过其他的这种工具包的，而且是5-10倍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提升，并且呢，它也很容易扩展到这种多 GPU 的一个条件下。所以呢，其实无论是在单 GPU 或者是在多 GPU 下，现在微软认知工具包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表现。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其实也是我第三点想提到的，就是无论是微软的内部还是微软的外部，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呢，它都是同一套代码，同一套这种开源的框架。其实启威在他们研究院这边有一些研究项目的话，其实也会经常使用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去训练模型。
对，
而且呢，其实在微软的内部有超过80%的这种 workload 其实都是使用的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去实现的这个模型的训练。比如说像 Cortana 呀、Bing 啊这些会涉及到深度学习训练的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服务，都是用的微软认知工具包。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其实也是给 大家给使用者一个质量上的一个保证，至少代码质量跟微软内部跟微软一些发布出来的一些服务其实是对接的对应的，所以从质量方面呢其实大家是有一个保证的。那其实前面也介绍了很多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那么我们现在看我们如何去安装它呢？其实这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在搜索引擎里去搜索微软认知工具包，或者呢直接在微软认知工具包的官网上去按照它的一步一步的去安装我们的微软认知工具包。它现在呢其实是支持这个 Windows 和 Linux 这种两种操作系统的，而且呢我们可以通过 Python 的这种 pip install 去快速的安装微软认知工具包，也可以呢我们利用它已经编译好的一些二进制的这样的一些安装包去快速的去更新去安装微软认知工具包。并且呢如果你哈想用你的源码，用它提供的源码去自己的去编译自己去安装也是可以的。而且还有一个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现在微软认知工具包它提供了三种安装模式，是针对不同用户不同的需求。如果你没有 GPU， 我们可以直接用 CPU only 的这种模式去安装。如果你有 GPU 呢，我们 GPU 你可以用普通的这种 GPU 加速的方式去安装。当然你也可以用刚才启威这边提到的这个 1bit SGD 这种加速的方法安装这个 GPU。 所以呢通过三种的不同的安装模式给用户一个更大的一个灵活性，更多的一个选择性。但是如果你感觉我需要自己安装还是非常麻烦，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云的时代，我们可以借助微软公有云这样一个大的平台去免除安装的这种后顾之忧。我只需要关注到我如何去搭建训练我的一个深度模型，这个呢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个数据科学虚拟机，简称呢 DSVM。 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DSVM 呢其实是 Azure 这个平台上它提供的一个 IaaS 层的一个虚机服务。那现在 Azure 呢已经在全球的38个地区是有这个数据建立有数据中心，它的数量是超过AWS 和谷歌的之和的。那么基于这样强大的基础设施， Azure 上面提供了很多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服务给用户。而且呢针对用户的不同的级别它不同的需求，其实是Azure 提供它的包装度或者灵活度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更多的关注的是深度学习，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顶层上，也就是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 微软认知工具包以及数据科学虚拟机上面。这个呢它是为研发研究人员其实提供了一个很方便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而且呢提到深度学习，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个 GPU 加速的问题。其实 Azure 上面现在也是提供了这样的 GPU 的硬件资源，我们现在提供的 N Series 就是 N 系列的这种虚拟机它是带有 GPU 的。而 GPU 呢它其实也分提供了两种，一种呢是英伟达的特斯拉 K80， 另外一种呢是英伟达特斯拉 M60。 这两个 GPU 应该说也算是配置非常非常可以的了，非常好的了。然后但是呢它们可能是更多的一种呢是针对计算量大的情况下做一个优化，另外一个呢是最针对这种视频图像处理的深度学习模型呢做一个优化。而且根据使用者的它的需求不同，我们还提供了不同的配置，你可以选择6核56G 内存的，或者选择大一点的内存，比如说24核或者224G 内存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配置。而且呢现在这个 GPU 呢是支持多种的这种操作系统，包括 SandOS 啊或者 Linux Ubuntu 啊还有 Windows 等等等等。那么刚才我们介绍了 Azure， 介绍了 Azure 和 AI 的结合，也介绍了这个 GPU 的硬件资源。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就是数据科学虚拟机究竟是什么。那其实它是依托于 Azure 这样提供的一个 IaaS 层的服务，它支持多种的这种操作系统，包括 SandOS 还有 Ubuntu 还有以及 Windows 这样的一些操作系统。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个虚机上其实已经内置了常见的这种深度学习的工具包， 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认知工具包，还有谷歌的 TensorFlow， 以及 Caffe、MXNet， 还有 Keras 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常见的深度学习工具包。而且呢，它还会预装了这种 Python 和 R 的这个编程环境，并且呢，也可以利用 GPU 和 CPU 的这种硬件资源。所以呢，你只需要部署一个这种虚机，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去实现你的这个深度学习模型的搭建和训练和评估，所以是非常方便的。而在这种前提下，其实我们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场景，其实是更适合在云上，在 Azure 上面去使用这个 DSVM。 比如说云呢，它其实有一些比较好的特点，灵活，可伸缩，而且呢还提供了 GPU 的硬件资源。那么其实根据这三个特点呢，就会有几个场景就比较适合使用 DSVM 了。像比如说我一些需要配置就是配置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呢，我可以把你从 local desktop 的模式呢，我转到这个 Azure 云公有云上面。并且呢，你像一些数据科学的一些培训，一些课程，你需要给你的学生，给你参与者呢去设定一些统一的一些编程环境，统一的一些配置。所以呢，这个呢，你也可以很快的利用 Azure 公有云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去快速部署 N 多台或者是很多台这样的一些虚机。而且对于这种可伸缩性的需求的话，像一些大型的这种 Hackfest、Hackathon， 还有一些比赛啊、竞赛、编程竞赛什么的，其实你利用公有云这种平台、这种资源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你使用的话，多使用一个你就部署一个，不使用的话你就关掉它。这样的话，你既不需要你自己在本地去有个机房自建机房，也可以呢利用它的伸缩性，所以是非常方便的。还有同样的，你对一些短期的这种培训啊，还有评估啊，其实也是适用在这种场景下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深度学习常用的，就 GPU 加速，我可以利用 Azure 上面的这个 GPU 资源，我就可以很快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前面其实介绍了微软认知工具包，也介绍了，也给大家介绍了 Azure 上面的这个数据科学虚拟机 DSVM。 那我们进入前面都是理论部分，我们现在呢就给各位呢进行一个实际操作，让各位能够从我们的实际操作中，从我们的动手实验中呢，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认知工具包和 DSVM。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demo 部分呢，就是我和启威这边呢会分别展示在 Azure 上创建 DSVM， 以及在DSVM 里面如何快速的搭建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这样一个动手实验。有兴趣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去一步一步的去体验一下这个过程，去体验一下这个动手实验。 OK， 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在Azure Portal 里面呢去快速的创建一个 DSVM。当然你要想用这个 Azure Portal， 你首先要有一个 Azure 的一个订阅 ID， 这样的话你可以登录到 Portal 里面。我们的 Portal 地址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址框里面显示的 portal.azure.com。 大家登录这个网站就会进入到和我相同的一个界面。而在这界面里面呢，其实我之前已经部署了一些资源，但是呢我现在展示一下如何我快速的创建一个 DSVM。我点击左侧的菜单的这个 Create， 也是一个 New， 这样的话呢，在弹出的这个搜索框里面，我搜索 Data Science Virtual Machine， 点击回车，这样的话它就跳转到这个搜索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面呢，它提供多种的这种服务，比如说对 Windows 的，对 Linux 乌邦图的，还有 CentOS 的等等等等这种不同的服务。我们今天要展示的呢是Deep Learning Toolkit for the DSVM， 我们点击它，然后呢，在这里面是有一些说明，包括 DSVM 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包含哪些服务。然后呢，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点击创建，这样的话，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这个创建 DSVM 的过程中。在这里面呢，它一共分四个步骤。第一步呢，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虚机的一些基本的参数，比如说虚机的名字， 然后你登录虚机用的虚拟这个用户名称，以及你登录的这个 password， 然后确认你的 password， 然后呢你要选择一个订阅 ID， 以及下面呢你要重新创建一个资源组，资源组呢就是相当于把你所有相关的资源都放在一个组里，便于管理，便于监控。最后一个呢是选择这个 location， 目前呢它在几个地方是提供这种 GPU 的硬件资源的，包括美国东部、美国中南部，还有欧洲的西部以及东南亚。这里面呢我们就默认使用的是美国东部。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点击 OK， 它就进入到第二步的一个 setting， 一个设置当中。在这里面呢是有两项，第一项呢是设置一个虚拟机的大小。我们点开来看呢，其实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型号，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而这个不同的型号呢，它有不同的配置，当然它的这个每个月的花销也是不一样的了。在这里面呢，我们就选择这个 NC6 的这个型号，选择 Select， 然后呢 Storage Account 这个存储账号，由于跟我们这个课程可能不太相关，所以我在这里面就使用的默认的，点击 OK。那么进入到第三步，第三步呢其实它是展示了你前两步中设置的一些参数，如果你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直接点击 OK 进入到第四步的购买。而在这第四步的购买里面呢，其实它会有一些使用条例啊，如果你感觉没有问题，我们就点击购买。这样的话它就进入到这个部署的一个过程中，部署呢大概要花5到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在 Azure 里面拥有一个 DSVM。那我们在这里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等了，我们打开一个我们之前已经创建好的，我点击虚拟机，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叫 DevXAI DSVM 的虚机，这是我们之前创建好的，我点击，这时候呢它就会弹出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就是跟我这个虚机相关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的一些监控 CPU 啊、网络还有磁盘的一些信息。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如何登录上去，我们创建之后我们需要使用它，我们需要在 DSVM 里面去创建这个深度学习模型，所以我需要登录它，跟正常你远程连接这个 Windows 其实桌面是一样的，我可以用 Windows 自带的这种远程连接的工具去连接到它，它的IP 呢就是在这里面我可以查到，我也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 Connect， 它会自动的下载一个这种 RDP 的一个软件，所以我点击它呢，它会在这里面其实已经设置好的它的 IP 地址，就非常的方便。我们点击 Connect， 这时候呢它会弹出来一个页面，让我需要输入我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在创建的过程中第一步输入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我输入一下用户名密码，点击 OK， 这样的话它就连接上了，点击 Yes， 我们稍等片刻它就登入到这个虚拟机当中。而在这个虚拟机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桌面上就有很多的这种快捷方式，包括你的 R 的环境，包括你的 Python， 包括 Visual Studio， 包括 Visual Studio Code 等等等等，这样一些预制的软件，你就不需要再关注我如何去安装它了，所以呢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预制的一些工具包也其实可以在这里面去看到，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就可以看到，包括 TensorFlow 啊、 MXNet 的 Net 呀，还有 CNTK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包。我以上的演示呢就是其实很方便很快速的，通过点击，通过设置几个参数，就在 Azure Portal 里面创建了一个 DSVM。 那么下面有请启威这边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在 DSVM 里面快速的搭建一个深度模型。
刚才严伟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在一个创建一个 DSVM， 而 DSVM 中呢已经为大家预先安装好了微软认知工具包，大家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遵循网上的这个 CNTK 的官网上的一步步的指南，然后自己安装好相应的 CNTK。 那么我们可以运行这一步 Python import CNTK print CNTK version， 来判断我们自己是否安装好了正确的 CNTK 版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安装的是 2.0 RC2 的版本。之后我们需要下载 CNTK 中、官方提供的一些 tutorial 和 samples。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我们运行 Python -m -cntk.sample installer 即可下载好 即可开始下载 CNTK 所提供的 samples 和 tutorial。 这里为了时间的方便，我已经提前为大家下载好了相应的这个 samples tutorial。 进入这个 tutorial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打开 Jupyter Notebook。 Jupyter Notebook 呢是一个交互式的 Python 环境，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一步步运行的方式，为大家了解 CNTK 的能力。可以看到、CNTK 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 tutorial 教导大家如何使用 CNTK， 从最基础的最简单的 feed forward 的 network 到现在很火热的 生成模型 GAN 以及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样的 tutorial。 我们选取一个简单的 MNIST 的 classification 的样本的 tutorial 来指导如何使用 CNTK。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演示如何处理。在 Part A 中，我们将 MNIST 的数据集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对于一些没有不了解 MNIST 的朋友们，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 MNIST 是一个大约有6万加上7万张图片的手写数字图片库。大家可以看到就像这样的数据上这样显示。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训练一个模型能够识别这样的图片，并且 相应的输出其对应的数字。那么我们首先要在 Python 中引入一些 CNTK 所需要的库，比如包括 CNTK 的主库，包括一些我们之后会用到的一些 MATLAB、MATPLOT 这样的画图的软件。注意到的是 CNTK 的默认使用的 device 是 CPU 而不是 GPU， 因此我们需要在代码中更改，让 CNTK 使用我们的 GPU 作为我们的 training 的 default device。 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首先定义我们说到前文中说到的三大部件 Reader、Network 和 Learner。 首先是 Reader 部分，在 Part A 中呢，我们已经为了演示的方便，我们已经将图片转换成了 CNTK 可以阅读的一种文本模型，我们称之为 CTF 格式。这种格式呢是由、对应的 Label 以及 后面28×28 Pixel 转制成为的01矩阵组成的。其中这个01矩阵中一就代表这个点上是一个黑色的，如果是0则是白色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要 建立一个相应的 CTF Reader。 在 Define Reader 中，我们继承了一个 CTF Deserializer 作为我们的 Reader， 定义其中的 Label 和 Feature 是如何被读取的。之后呢，我们可以一步步运行，就会生成相应，我们会检验磁盘上是否已经存在相应的数据集。如果大家在这一步有错误的话，大家先要去回头运行 103A 中的部分，将 MNIST 数据集下载到本地。之后我们想创建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包含两个隐藏层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网络的大小，我们首先要设定它的超参的大小，我们设定为两个层次，每一层包含了400个、神经元。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设定我们如何从硬盘上读取数据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在 computational graph 中所有的叶子节点要么是运行中可以使用到的参数，要么是外部输入的节点，所号称是 input。 这里由于我们要将数据读入，同时也将 label 读入，因此我们首先要定义好 input 和 label 这两个 input 的变量，并且把它组装给相应的神经网络。在这一步 create model 中，我们可以看到 CNTK 提供了非常细粒度的 OPs， 像这样 ReLU 这样的基本的 activation 函数，也提供了稍微高层的 像最普通的 dense 层 RNN LSTM 这样的 uni 的函数，我们用最基本的 ReLU 去组成两个 dense 层，即可生成相对应的结构。大家可以花点时间阅读一下，因为刚才 number hidden layer 我们这里设定为2，所以我们事实上是生成了两个 hidden layer， 并把它组成成为一个 output， 作为 dense output。那么我们要为这个 output 设定一个 softmax 的输出和一个cross entropy 的 loss 函数，因此我们在下一步中只需要一步即可定义我们刚才定义的 c loss 为 z， 是我们刚才定义的模型，我们将 cross entropy with softmax 定义给它，这样我们刚才定义的模型就已经成功了。之后我们一步步的设定一些神经网络中所需要的超参，比如说 learning rate， 并且设定好我们相应的 learner， 我们这里就使用最普通 SGD 作为它的 learner 就行。再将定义好的三个部件组装成一个标准的 trainer，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常的 train。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开始正常开始 run 这个 train 的时候，在我们的命令行中就会一步一步的输出我们 train 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 error 和 loss 都在一步一步的下降，这个 train 的过程有一点需要花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稍微耐心一点。
那我们其实通过这几步就可以很快的从刚才的第一步是 reader， 然后呢过渡到这个 networker，
最终定义好相应的 learner，
对对，
最终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 training。
嗯，
当然我们需要在过程中输出一些值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是否 training 的过程是否顺畅，是否发生一些意外我们需要提前终止，因此我们也会打出一些相应的值进行训练。
而且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有一个 GPU 和 CPU 使用的一个切换，
对，
所以呢其实各位朋友在使用这样的 tutorial 或者自己在写代码，按照他的一些 XAML code 去写代码，写一些深度学习的这种架构的时候呢，其实要注意你究竟是使用 GPU 资源呢还是不使用 GPU 资源。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训练完了，我们 run 了过了9000个 samples， 最终我们的 loss 和 error 都下降到了 0.05%。 我们可以简单的利用一些 Python 中的一些画图工具，将我们所需要的将我们的 training 和 test 的 error 都画出来。这个画图
这个就是利用
Python
自身的这些画图的工具功能去实现的。
对， 对，这个画图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应该它的其实节点数计算量还是有一定的计算量的。
对，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 example， 我们可以看到 CNTK 可以很快的通过几行代码就能构建出一个简单的最基础的 classification。而在这样 tutorial 中呢，我们还有更加复杂的，包括如何使用 REST， 我们世界上最好的图片分类器 ResNet， 包括如何使用 LSTM 做一些 sequence to sequence， 乃至 machine translation 这样的 task， 包括如何做一些简单的 GAN， 我们都可以一步步学到。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呢可以一步步跟随着这些 tutorial 一步步运行，一步步理解其中如何去使用 CNTK， 也如何快速的搭建好我们自己想要的深度学习模型。
好，谢谢启威。其实刚才启威给我们展示了如何在 DSVM 里面去快速的搭建一个 DNN 模型。那他刚才展示了一些 tutorial， 从这个 tutorial 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其实它是把现在流行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深度学习的这种网络结构，还有一些算法，包括一些对抗生成模型，还有一些强化学习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其实都已经给我们以一种 Jupyter 这种 notebook 的一个方式其实展现给这种初学者。而对于这种更有一定深度学习经验的人呢，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些已经它预制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算法，或者是你通过简单的像刚才启威介绍的三步 Reader Network Learner 快速的去搭建一个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网络结构，对吧？ OK， 那谢谢启威的一个精彩的展示。那我们最后呢，其实到这呢，其实我们的课程呢就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如果大家想用的话，我在想用微软认知工具包，或者是你希望通过 Azure 去创建一个 DSVM， 然后在里面呢去搭建一些深度学习的网络模型的话，我们这里面呢提供了一些资料，一些参考链接，大家可以快速的去通过这些链接访问到，无论是这个微软认知工具包的官网 Azure Portal 的这个官网，或者是数 DSVM 的这样的一些demo， 其实都可以很快的去入手去下手，这样的话你可以很快的，应该说很快的去上手去搭建这样的一个网络模型。好，那最后呢，就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微软在深度学习方面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微软认知工具包以及 Azure 上面的这个 DSVM， 就数据科学虚拟机。那也希望呢，这样的微软 Azure 提供的一些工具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有一定的收获，可以更加快速、更加方便、更加便利的去搭建这种网络模型。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希望或者希冀。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